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突发美伊谈判或生变，伊朗喺今日先动手，六艘伊炮艇围堵美油轮，美军 F-35 升空怒斩两架伊朗机，习家族贪污全网炸锅，而佢最危险嘅时刻喺三月爆出清华大学同爱泼斯坦接触过，我哋一齐嚟关注啊！原本伊朗同美国将喺本周五2月6日在土耳其重启谈判，据讲埃及、沙地等中东多国代表将参与相关谈判，但是谈判突然生变，而且今日态势突然升级，伊朗企图扣押悬挂美国国旗的油轮，而美军亦击落了两架伊朗无人机。据路透社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要求将原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会谈地点改到阿曼，并且他们希望会谈改成双边形式。在核问题上，他们只是和美国进行，伊朗不希望其他国家参与谈判。就在美伊启动谈判的时候，今日美国将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撤回亚丁湾，距离伊朗1400公里。与此同时，今日伊朗最近新入的俄罗斯米格28战机亦在德克兰进行了首次飞行。路透社的报道说，今日稍早前六艘伊斯兰革命卫队炮艇以威胁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要扣押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油轮。伊朗炮艇命令这一艘油轮停下，面对威胁油轮加速行驶，炮艇不再追击，随后同一艘美国海军舰艇会合，美军之后护送油轮抵达巴林。而多家美媒报道，美军今日2月3日在阿拉伯海击落了一架咄咄逼人的接近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伊朗无人机，当时林肯号正在阿拉伯海航行，距离伊朗南部海岸大约500英里，一架伊朗无人机靠近，直接被林肯号上的 F-35C 战机击落。而在美国击落第一架无人机后，伊朗立即派出另一架无人机监视林肯号。未经证实的报道称，两架伊朗无人机亦被美军击落。白宫新闻秘书维内德亦证实了这一件事，并且表示，总统始终拥有多种选择，包括动用武力，伊朗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看一看午夜撤除行动就知道，局势随时有可能会迅速升温。而川普坚持要求伊朗在礼拜五举行的谈判中必须满足四项要求：一、放弃核计划；二、暂停弹道导弹计划；三、停止向代理组织提供一切资金；四、公平对待参加反政府示威活动的抗议者。据以色列第14频道报道，以色列一直警告美国，伊朗不会拆除核计划或者导弹能力，他们拖延时间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将进攻性武器转移到隐蔽处。以色列已向美国请求给予行动自由，以便对伊朗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今日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和摩萨德负责人和美国特使尼科夫进行了3小时的会晤。以色列总参谋长扎米尔中将向尼科夫展示了最新的情报情况，以及伊朗对以色列构成的威胁。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川普总统正在为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铺路，卫星图像亦显示美军的部署在激增。多位消息人士披露，伊朗领导层非常害怕，他们害怕美国发动打击， 可能会鼓舞愤怒的民众再次走向街头抗议暴政。而就在今日德克兰以西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占纳特市发生了大火，浓烟弥漫德克兰。你觉得伊朗明知道打不过美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挑衅举动呢？伊朗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请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呢。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2月4号在北京举行，外界猜测这次会议属于临时紧急加入来的，可能涉及免去张又侠和刘振立的相关职务。有消息说在上周的政治局会议上，疑似习近平想事后保走程序，将抓捕张又侠合法化，而有人公开质疑抓捕张刘的正当性，建议纠错，并得到其他一些与会者的支持。值得关注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共军队集体沉默长达三四日，这个在中国政治语境中认同无声反对，这个显示习近平抓捕张又侠的动作已引发军中深层震荡和危机。昨日2号曾任中情局助理副局长的韦德宁教授在 X 平台推荐了一篇分析文章，题为《毁灭者习近平》。文章由两位资深情报界人士撰写，一位是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的高级分析员乔立森秦，另一位是在中情局任职35年曾担任东亚国家情报官卡尔夫。文章说，对军队的不信任是习近平一系列政治动作的核心动因。作者分析，习近平可能继续向中央军委安插更多文职成员来加强党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同时为未来权力过渡预留空间。文章直言，习近平对军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心，担心在重大危机时刻，军队可能对他的命令消极应对，甚至抗拒执行。美情报界因此私下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毁灭者，形容他冷酷极端的整肃手段，亦暗示他在度塑造军队忠诚和作战能力上的清洗作风。而外界对他还有一种叫法，就是总加速师。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在度用腐败的名义展开大清洗，包括这一次对张又侠的抓捕，有一条亦是提到涉及重大贪污。而近日在 X 平台上盛传一条消息，说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讲，中共用每一桶20美金价钱收了委内瑞拉的油，而传说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垄断了同委内瑞拉同伊朗进口的低价石油，以20美元一桶左右价格拿货，转手以40到60美元卖给中石油，一年净赚近4000亿人民币。当消息的真实性存在各种质疑性，但关注点是，为何习巧巧赚了4000亿，垄断了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石油，习家族腐败这一类消息在社交平台炸锅，被网友疯狂转发。外界认为这个现象讲明习近平在多年的整肃当中，所谓标榜自己为党国如何清官，但是已经没有人相信习近平这样做。当习近平将所有上将清洗，代表习近平标榜的执政政府全部烂透，而习近平想把控所有政治军事权利的同时，亦同样会想把持所有经济利益。而关键时刻节目中分析，习近平最危险时刻就是3月份人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华日的消息说，中国多地政府下调 GDP 增长目标，现在公布出来2026年有20个省份中有13个省份地区下调了目标，甚至在3月份人大前会将所有省份的 GDP 目标下调，亦就是3月份中国的经济是好是坏的底牌就会被揭开，习近平就会看到中国经济崩溃，这个对于他来说是最危险的时刻。 而如果唔足將遊合，咁樣到咗三月份底牌揭開，對佢嘅星土會威脅佢嘅執政。觀眾朋友，你對習近平家族貪污係點睇嘅呢？你覺得習巧巧貪污4000億嘅消息係咪真嘅呢？美國司法部喺近日公布咗最新一批愛泼斯坦檔案新名單，而最新嘅檔案中仲發現眾多中共高層權貴嘅名，習近平、馬雲、王岐山、前黨魁江澤民等等。除此之外，仲發現清華大學同愛泼斯坦亦有過接觸，內容顯示2016年愛泼斯坦就同清華大學嘅官員有過電子郵件往來，雙方仲討論過設立清華大學波士頓分校。而美籍華裔數學家邱成桐就是關鍵牽線人。邱成桐是一名數學家，在哈佛大學任教35年，早在2011年就和愛泼斯坦有個會面。邱成桐在2022年離開哈佛大學加入清華，而清華校方還安排愛泼斯坦訪問北京。據大紀元報導，2016年4月邱成桐发电邮给爱泼斯坦的一位助理，说清华大学正在度认真考虑在这里设立分校。五月爱泼斯坦就和清华大学时任校长的邱勇在邱成桐的协调下在纽约见面。当时邱勇访美，和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曾会晤。邱勇下属邀请爱泼斯坦在2016年10月访问清华大学，本来爱泼斯坦访华签证已办妥，但之后因爱泼斯坦有急事，推迟了访问清华的安排。邱成桐希望爱泼斯坦能赞助中医、中国学生赴美行程费用，以及建立清华大学波士顿分校，并向爱泼斯坦的助理打听他希望获得什么回报。邱成桐还将哈佛校友兼捐助者陈乐宗介绍给爱泼斯坦作为潜在的出资方。而在2025年11月邱成桐还在邮件回复亨利姆森报讲，他自己完全不知道爱泼斯坦的背景，还表示中方没有人对爱泼斯坦提出的访华建议感兴趣。邱成桐的话听起来和事实有很大出入，你觉得哪个在这里讲大话呢？
将游客被拉落马之后，军委进入最高安全防御状态，但是中共军方的表现就越来越诡异。今日冒出了一个换羽重生的逆天赐，在这个同时，关押中的何卫东疑似是传出了离世的讯息，他是自我了断的，抑或是被自我了断的呢？更加有惊人的消息说，啲人似乎唔听习近平嘅指挥，民众都喺度等待一件事，或者系一个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深度，我系婉儿。今日系2月3号，礼拜二。拉咗张友侠之后，习近平主持召开咗第一个中共政治局会议，但系中共官方媒体嘅通稿里面竟然冇提到张友侠嘅事。只是最后讲了一句藏住不知什么意思的话，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的事项。那张友侠和刘振立被拉早就已经是轰动海内外的了，但是中共官方媒体的通稿里面只字不提，这个反常情况是非常值得思考的。最近我们收到一位读者的留言，说他的先生吃了三高代谢补2年多，非常有效，他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止是感谢，更加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方法。台湾的陈先生食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 血压药减咗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同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主要呢个三高代谢补，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咁，好多人发现呢款天然配方真系全方位帮到健康。揀三高代谢补就系揀自然调理，揀支持值得信赖嘅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同正能量传递落去。中共解放军部头版发了一篇逆天的文章，题目是坚定反腐败必胜，强军必胜的信念信心。话查处张又侠同刘振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成果，是反腐败的重大胜利。但是这篇军报的社论就出现了多个诡异的地方。第一段就话查处张又侠同刘振立对推动拔除毒根源、达到换羽重生有重要意义。好多人睇到换羽重生呢个字眼嘅时候都呆咗一下。我哋就问咗一下 AI， 回复话呢个字眼唔系标准嘅传统成语。军报整出呢个词唔知道系想卖弄文采呢，抑或系有乜嘢用意。但系呢个字眼嘅出现确实系令人浮想联翩啦。早喺1988年，习近平曾经用个化名叫做白羽。他亲自去刺探台湾的情况。据日本媒体新闻披露，当年春天，时任台湾中山大学副教授的姚立明先生去福建厦门参加两岸关系研讨会。期间有人告诉他，有一位企业家想见姚先生，那个人在政府方面据说是很有影响力的。那个人在会面那时就递上了一张名片，显示叫做白羽。两年之后，习近平被提拔为福建市委书记。姚先生睇咗电视新闻，这个时候佢先至知道白羽原来就系习近平。佢系将正体字嘅习拆分成白羽。唔知道军部系唔系了解习近平嘅呢个历史呢？换羽重生系唔系喺度影射乜嘢呢？是不是说换了习近平就可以重生呢？另外这个羽字，它是两个残体字习拼在一起的。如果不是那么仔细看，很容易就看成是换习重生。因为这样，自媒体博主文瑞先生就惊叹说，习真是不得了。就算没有这个换习重生，就算我们是这样过度解读，但是军部这个社论仍然是有很大问题的。社论里面说，军队不容许腐败，不理职位几高，权力几大，只要腐败就不姑息，这个是大势所趋，军心所向。大家都知道了，习近平是中共军委主席，是军队当中职位最高的人。那军部这么说，是不是有指桑骂槐的嫌疑呢？是不是讲埋习近平呢？社论里面仲话，查处腐败分子要面对一啲短期嘅困难同阵痛。不过短期嘅困难同阵痛系乜嘢，社论里面并冇提。所以我哋喺呢度就想问下，短期嘅困难同阵痛究竟系乜嘢呢？社论最后高呼要全军坚持贯彻习近平思想，坚持党对军队嘅绝对领导，听习近平指挥，对习近平负责，令习近平放心等等。讲的就是你只能够听习近平一个人，他一个人就凌驾在整个军队之上。中共一向都是有一个缺乜嘢就叫乜嘢的特点。咁反过来，高叫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求人听习近平指挥，令习近平放心。咁系唔系证明军队唔听习近平指挥呢？习近平控制唔到军队，系唔系意味住佢已经被架空咗啦呢？ 今日仲有一个另外嘅惊人嘅消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已经离世。爆料里面特别话，消息经过多方核查，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哋一直冇睇到中共官方出面澄清呢个消息。爆出何卫东自我了断嘅消息系博主《中日政经评论》。张友侠被拉的消息亦都是这位博主最先爆出的。不过中日政经评论就没有给出何卫东自我了断的时间和地点，所以外界没有办法去核实这个消息。对于何卫东自我了断的说法，在我们看起来其实是有三个可能的。第一，何卫东在被关押当中，房间是全封闭的状态，冇窗门，而且埲墙都系用软布包住嘅，房间里面亦唔会熄灯，24个钟头处喺严密监控之下，所以基本上佢系冇机会自我了断嘅。因为咁喺 在押期间，如果出现所谓嘅自我了断嘅中共官员，咁大概率系被自我了断嘅，亦就系有人要你消失。或者是有人喐手，然之后制造自我了断的假象。第二，对于何卫东的离世，去年就曾经是有消息传出的了。蔡神坤先生在2025年5月24号的节目里面就提到，说何卫东已经离世。当时这个消息在海外是传得很厉害，但是中共既不证实亦不否认，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恐怕永远是个谜。但是资深时事评论人秦鹏先生说，他得到的消息是何卫东是被张友侠谋害的，就说在那个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中风住院，张友侠和元老他们就夺了习近平的权力，跟住习近平多次反扑，其中还动了枪，何卫东就是在去年反扑的时候被击毙的，只是中共一直都不讲出来，而且还在四中全会之前将他拉出来和苗华一起示众。第三，如果之前何卫东没有离世，那他为什么现在突然间自我了断呢？何卫东是习近平军中的重要力量，可以说是嫡系中的核心成员。假如何卫东被捉，当初是因为习近平被张友侠斗败，咁而家张友侠被习近平捉咗，何卫东应该系有机会被释放嘅。佢点解仲自我了断呢？习近平确实系咪掌握咗局势啦呢？近日唐柏桥先生发咗一个贴文，话中共内部已经形成一定嘅共识，对张友侠同刘振立嘅拘捕行为，属于未经合法程序的非法拘禁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共自己制定的党内规则和国家法律。网上有一个中共体制内官员的爆料，说现在在中共内部包括军队不服张友侠被拉的大有人在。爆料里面说，现在中国很多人都处在焦灼状态，大家不敢喐，有些指望有人能够带头振臂一呼，如果有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战区采取一致的程序质疑，中共的权威就会即刻瓦解。我们没有办法去查证这些爆料是不是属实，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中共官方在1月26号官宣张友侠和刘振立被查，但是直到现在亦冇睇到军方支持拥护习近平嘅相关表态，一个都冇。中共全军嘅各大战区、各军兵种一直都保持住沉默。军方嘅沉默其实就系表明咗态度，喺原则性嘅问题上，从来都冇乜嘢中立呢个选项嘅。唔表态支持同拥护，就系公开抵制同反对。虽然系选择咗沉默嘅方式。当枪杆子不听话，习近平的权威已经扫地，在控制不到枪那时他还能够坐得稳，这个不是习近平最大的危险吗？有中共军方知情人向大纪元透露， 将游侠落马之前的几个钟头，军委系统突然进入最高级别的安全防卫状态。而这种临战状态通常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外出访问期间才会出现的，目的是防止国内突发事件和内部混乱，以确保指挥渠道稳定和绝对服从。化名刘振强的军事专家说，中共军队的稳定基础并不是建立在制度之上，而是依赖各种权威和忠诚。张友侠和刘振立这两个习近平曾经的军中重臣出事，咁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七人常委当中亦可能出现骑墙派，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是最大的挑战。习近平虽然是中共的军委主席，大家知道他并不是直接带兵的，而张声文虽然长期在军纪委，但是他从事的是文职和纪律检查工作，和有实战经验的张友侠和刘振立相比相差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各大军区会执行张友侠以外的命令吗？讲到这里，我们就要讲下习近平为什么要捉张友侠。网络上面出现了一个最新的讲法，有体制内的人士透露说，张友侠被拉之前和习近平曾经发生过两次激烈的冲突，两次的冲突之后，自认为受到挑战的习近平就下决心要清除障碍。台湾知名主持人廖小军的访谈里面，旅居澳洲的化学家袁鸿兵先生引述爆料说，习近平在军中亲自扶持了两大派系，一派是描画何卫东为核心的东南派，另一派是张友侠为核心的西北派。中共二十大之后，东南派和西北派就开始了血腥的权力争夺，显示描画以反腐败名义清除了张友侠的门生，亦就是西北派中的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之后张友侠发起反击，导致苗华在内的几十名上将、中将被彻底清洗。一番打斗之后，军中将领已经是残缺不全，在需要补位的时候，特别是由哪个来担任军委副主席这个问题上，中共四中全会之前，张友侠推举同样参加过越南战争的刘振立接任。刘振立有实战经验，而且同自己的关系亦唔错，但是张友侠的諗法，习近平认为是在度挑战自己的权威，习近平睇重的是张声文。于是两个人就发生了第一次的冲突。第二次冲突是在大约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前，东南派将领大批落马之后，留低了好多职位空缺。张友侠就联合刘振立向中共军委提交了一份涉及到七十几个人的升迁名单，他想提拔自己人马当中的那些中将、少将向上更进一步，就是说张友侠意识到，如果自己二十一大退位的话，想防止遭到习近平的清算，必须在军中培养自己的接班团队，以咁样嚟保证个人同派系嘅政治安全。但係喺呢个问题上，习近平同张友侠两个人再次发生咗激烈嘅冲突。蔡神坤先生亦曾经爆料话，喺一个几月之前，习近平同张友侠发生咗激烈嘅争吵。吵嘅原因好可能係同嗰个七十几人嘅升迁有关。吵到最后，张友侠直接就发出威胁话，我今日唔俾你从呢度离开，算唔算政变呢？就喺呢次激烈嘅冲突之后，习近平表面上好似对张友侠做出咗妥协，但佢嘅目的係令张友侠放松警惕。事实上从嗰时起，习近平就开始部署，准备一举清除张友侠。据讲习近平做了大约两个几月的部署。对袁鸿兵先生爆出的这个消息，我们是没有能力去独立查证，但是我们相信习近平翻脸去拘捕张友侠，一 一定是发生过什么。我们在这里先不去深究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不理发生过什么，这场大戏已经开始了，那后续是怎样发展，我们会持续跟进。因为它不单只是揭开了中共内部九咬九的盖，它也关系到未来的中国局势变化和大家的生活。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向全民加税，通话上网要升价。精准劫富，游戏打赏要加税。2025中共财政萎缩，税收逆势吸血，中国富豪消费萎缩 5%， 钱去了哪里呢？刚进入了2月份，年关将近，中共就发不够现钱了，不等到蛇年过完，就开始张罗着马年怎样割韭菜了。怎样割呢？已经到了晚清 2.0 的时代，实在不能够自己直接亲住落场，容易加速，怎样办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放出去螳螂。礼拜一，中国大陆的网站上出现了两条加税的消息。1月31号，中共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增值税征收具体范围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了适用 9% 和 6% 增值税税率范围。而手机的流量、短信、彩信和宽带接入服务赫然名列其中，增值税的税率将从 6% 上调至 9%。 这个消息一出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相继发表公告，都表示这次税目适用范围调整将对公司收入和利润产生影响，换了 3% 的增值税，为什么迫不及待地发报告呢？自媒体账号说，斥资买铁、远洋暴劳等措施用过之后，还不能够维持政府运转，中共开始对14亿人下手了，电信行业增值税提高了 50%， 全民网费面临上升，今日又传出对大科技平台大幅提高税收，毫无疑问会第一时间转嫁给网民。大陆网友亦都第一时间睇懂这个背后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逻辑。直观的反应是，你一个电话费套餐用多少钱呢？30元还是50元？好快你的流量和电话费可能都要上涨了。现在税率调过，优化紧，这部分成本都要全部向消费者转嫁，也是一笔不少的支出。大家不要以为你的电话费只会升3%，要知道从 6% 到 9% 意味着 50% 的增幅，而且绝对不只是 50%。 换句话来说，因为这个是现代生活的呼吸税，在数字极权时代，没人能够离开网络，这一笔是走不掉的，一定要收的人头税。三大运营商只是中共的催款员，待中共向全社会进行抽血。现在这个三大中共的亲子，不单止是要帮中共捞钱的问题，他们铺设的业务还是基于云业务，但是现在是什么时候？36黑羊发文说，如果说 AI 之前的云比拼的是哪个服务器多，哪个流量大一点呢？咁样 AI 之后个云比拼嘅，即系边个嘅模型强，边个嘅生态好，云嘅门槛被新程式 AI 夹硬咁拨高咗一个维度。三大运营商尴尬咁发现 ，AI 战场上掌握住核心大模型技术嘅，依然系百度、阿里、字节跳动咁样嘅互联网巨头。佢哋呢啲中共嘅国家队，亲儿子同呢几家相比，咁样系肉眼可见嘅距离。 於是三大運營商開始瘋狂斥資。2025年上半年，中國移動就斥資了584億，中國電信吳金視約投入342億元，中國聯通都要拎出202億元了。花錢能解壓，不知道這幾百億斥資下去，能不能夠緩解他們的心理焦慮呢？但是邏輯很簡單，這些錢斥資下去，肯定要有人埋單的。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服用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了，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之内，连医生都感到惊讶。他说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是啊，不是等健康出问题才补救，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是最关键的。现在三高代谢宝货到了北美，快点买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年节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选三瓶宝气18味或三瓶润眼宝，还能够享受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或者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舒服，不要错过，现在落单是最抵的。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作，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的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让你吃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配搭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如果说刚才是全社会吸血，第二条传闻就是精准劫富。2月3号多家大陆财经媒体报道，市场有传闻说金融业和互联网增值服务如游戏内购、广告因为利润率高、税负轻，可能成为下一个利率调整目标，并类比白酒税率。这个消息引发腾讯等互联网公司股价集体下挫。针对游戏税率调整的传言，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向多位业内人士进行求证，都表示未收到任何渠道关于税率调整的消息。某上海游戏公司公共关系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目前未收到任何财政、税务或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的正式文件，近期亦并没有召开税务相关领域的座谈会。通气会就税率调整向行业征求意见。不过政经观察人士包叔账号在 X 平台发文说，游戏加税加的不是增值税，据我所知的是新消费税改革框架之中目前已经提上日程了，对游戏行业的数字消费税税收可能在 16% 至 20% 之间，按用户所在地征税，从而可以将游戏税更加广泛地补充到地方财政之中。对了，直播打赏可能亦在这个框架之中征税。财新网引述一名税务律师说，集游戏行业的纳税情况是实际操作上比较复杂，比如这类业务属于产品还是服务，有很多模糊地带。据其了解，游戏等互联网行业税收征管近期变化，主要是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认定。2025年度全国被取消资格的企业数量较往年有所增加，说明认定执行更为严格。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 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明显低于 25% 的标准税率。在这些确定的和不确定的加税背后的一个更大的背景是什么呢？2025年中共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1.7%， 即使中共自己说 GDP 达到了 5%， 在远洋暴露、斥资卖铁、金税四期、AI 大数据的背景下，为什么财政收入 仲嚟过倒行逆施呢？其实是头先提到的增值税亦好，国内消费税亦好，都是2025年征税增长的遥遥领先的税种，增值税增加 3.4%， 消费税增长 2%， 更加上企业所得税和个税，这四大主体税种增速都快于税收总体，其中个人所得税增长最快 11.5%。 而实际的行业是什么情况呢？例如财新网引述中共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郑勇说，企业所得税全年增幅比上半年提高，主要是制造业企业所得税增长带动。问题是先是统计局说2025年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 1.7%， 到了下半年10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5.5%， 中国11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降 13.1%， 创超过一年最大跌幅。到了年底，最后的结果是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0.6%。 与此同时，在整个2025年，中国的制造业关键指标 PMI 出现了史上最惨的连续8个月的萎缩，工业的税都快收到天花板了，那就要去找赚钱的行业着数。还有一个大头是汽车的消费税，2025年汽车行业利润率下滑至历史低位。财新网的报道说，2025年汽车行业利润率降至 4.1%， 同比下滑 0.2%， 其中2025年12月单月的利润率仅为 1.8%，同比下降 2.3%。所以大家将这些数据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经济虽然在萎缩，但是中共对百姓和企业的搜刮力度，它在这里逆势狂涨，本质上是在透支未来，将社会最后一些购买力彻底压榨殆尽。在这种压制之下，连中国最富有的人群也感受到了极寒了。两份来自国际咨询巨头贝恩和胡润研究院的年度报告，给我们揭开了另一个惊人的真相，中国最有钱的一群人亦开始节衣缩食了。贝恩公司的中国个人奢侈品报告，2025年中国个人奢侈品市场萎缩了 3% 至 5%，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在2024年已经大幅下滑之后的连续下挫，这个叫低基数上的持续沉没。胡润的报告更加直接，中国高端消费市场规模同比下滑了 5%， 缩减到了 1.56 万亿元。按照行业来看，时装市场下跌 5% 至 8%， 皮具商品下跌了 8% 和 11%，手表市场依然面临更严重的压力，下降 14% 至 17%， 珠宝市场较2024年有所改善，跌幅缩小至 0% 至 5%， 这个得益于价值保存考虑和黄金价格上升。有趣的是，唯一增长的竟然是化妆品，升了 4% 到 7%，这个都是经济学家中著名的唇膏效应，当大件资产保不住，大众消费不敢动的时候，富豪名媛他们唯有买些高级护肤品，给自己疲劳的面上搽一些心理安慰。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贝恩报告提到奢侈品新品市场在萎缩，但二手的奢侈品市场却暴升了 15% 到 20%，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当富豪开始买二手货，讲明两点，流动性枯竭，他们手里面没有现金了，或者不敢花现金，而是资产化考虑，他们意识到奢侈品不再是身份的标志，而是一种可能随时需要变现的抵押物。报告提供的更危险的信号是信心。胡润调查了近500位资产千万甚至亿万以上的富豪，发现他们对未来两年的经济信心指数竟然跌到了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个讲明了什么呢？ 说明在这些掌握最核心资讯和巨额财富人的眼里面，所谓的经济光明论全是假象和幻想。所以报告说，对未来一年的规划，中国富豪家庭的年均物质消费预计将减少 24.2 万元，具体而言，手表消费计划降低 12.3 万元，收藏品消费计划降低 8.6 万元，珠宝消费计划降低 5.5 万元。现在我们要探讨最核心的问题，富豪的钱真的只是因为没有信心就不花了吗？其实除了贝恩提到的消费回流之外，还有一个更隐蔽更巨大的因素，富豪和钱可能都出走了。胡润的报告里面提到一个微妙的转变，富豪他们计划减少日用奢侈品、收藏和礼品支出，但他们增加了旅游、健康和细路教育的支出。这个背后的逻辑太过清晰了，旅游和健康是为了肉体转移和逃避国内恶劣的身心环境。细路的教育，这个是最典型的润学布局，将细路送出去，资产跟住出去，这个才是高净值人群真正的需求。
中南海紧急加插会议，集对加奴落重手。川普说墨西哥将停止向古巴输送石油。 X 主管说北京每逢政治动荡就以不当内容洗版。哭念小马爆红中共国。张又侠通报被捕已经过了十日了，而这一场政变对中共的影响仲远未结束。香港星岛日报2月3号报道，中共人大常委会的例行会议通常在月底举行的，但在刚刚过去的2号就破例加插了一场会议。中共喉舌新华社说，这一场会议将审议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在3号的节目中分析，这个是习近平在这推动程序，目的是撤了张又侠、刘振立相关职务和人大代表资格，还趁着下个月召开的两会前将程序做完。唐正远表示，习近平捉张又侠在程序上是违法的，所以他采取了先上车后买飞，亦就是先拉人再补程序的做法。等这张飞补完了，张又侠、刘振立就会变成铁案，想翻案都很难。唐正远仲表示，从24号军报发表批张刘二人的社论，到后来1月31号、2月1号和2月2号的评论员文章来看，党媒论调从最初最严厉的五个严重，到后来转成腐败的罪事，再往后清除重大政治隐患，俗称流毒，这些词汇逐步后移甚至消失。这个显示习近平俗称张又侠的行动在党内军内正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所以已经一定要降温了。那习近平这轮的补飞是否成功，亦将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命运。2月3号民运人士唐柏桥再引述内部消息指出，前几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有人当场公开质疑拘捕张友侠、刘振立的正当性，还建议纠正，并得到其他一些与会人士附和。唐正远认为，反习派原本可以利用习近平破坏党内规矩、程序不合法这一点来反击习近平，但一旦习近平将张友侠案的程序上补齐，完成合法性，党政军对他的沉默抵制就会失去程序不合法，这个最重要的理由到时很可能被逼出来表态了。而就在目前共军权力格局剧烈震荡的同时，习近平竟然对身边一位极具象征意义的重量级家奴落手。要知道这个人对习近平来说是有特殊的功劳的，他就是曾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大修陵园的景俊海。旅居美国的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29号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 多次被传出事的前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终于在1月29号真正被带走了。公开资料显示，景俊海1960年出生，和习近平同样是陕西人，他的仕途轨迹横跨陕西副省长、中宣部副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吉林省省长、省委书记，而他真正的仕途转折点刚刚出现在2012年前后，习近平即将上台的同时。2012年5月刚刚出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没多久的景俊海，主导了对习近平父亲习仲勋陵园的大规模扩建工程。这个陵园源于2005年建成，占地仅约8亩，在景俊海主导下经历3年扩建，到2015年核心陵园面积已经达到约150亩，如果计入周边生态景区，总面积甚至高达几万亩，被海外媒体讽刺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陵墓。外界普遍认为这一工程是景俊海典型的政治投机和极限表忠。值得关注的是，之前张又侠被捕的同时，蔡慎坤仲曾爆料跟随了习近平22年的贴身秘书长钟小军刚刚被放出来，又被拉回入去了。蔡慎坤亦是最早准确爆料张又侠被捕的自媒体人之一。有评论认为，习近平这种对手下功臣落重手的残酷手段，比朱元璋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习的做法连海外媒体都看不过眼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号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张又侠、刘振立被捕后，这一届中央军委差不多覆灭了，而这些军委成员最大的罪过就是无法令习近平放心。那那些政治局的高官谁能做到这一点呢？美国总统川普2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墨西哥将停止向古巴提供石油。外界普遍认为，在美国持续加大对古巴施压的背景下，这一做法被视为进一步切断古巴外部支持的重要一步。大纪元报道，川普仲提到，那个是一个失败国家，他们现在拿不到来自委内瑞拉的任何资金，亦拿不到来自任何地方的资金。上个月马杜罗遭美军逮捕之后，华府已经掌握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这个令古巴最重要的盟友支援被切断。川普说，我想帮助那些来自古巴的人，你知道美国有很多人从古巴来，他们被赶出古巴或是逃离出去，他们是坐木筏过来的，穿越了鲨鱼出没的海域，我真是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做到的，这个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川普还表示，他们当中很多人想回去，很多人至少想回去探望亲人，我相信我们很快就做到这件事了，我们现在正同古巴领导人直接交涉。墨西哥是古巴最大的单一石油供应国，据估计在2025年墨西哥平均每日向古巴输送的油占古巴石油入口量的 44%。 古巴的发电、交通和航空用油方面高度依赖入口燃料，但多年来在美国制裁和本国经济持续恶化的双重影响下，古巴很难从国际市场稳定买到足够的燃料，只能够依赖少数几个盟友维持供应。这个亦是导致古巴长期陷入能源紧张，全国范围内频繁出现大面积停电。目前古巴正陷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电力和燃油供应持续短缺，已经开始影响医院运作和食品供应。如果墨西哥真是停止向古巴供油，古巴很可能面临完全停电的极端困境。在共军高层人士出现重大变动之后， X 再度出现异常现象。 X 的主管近日发表文章指出，每当中国发生政治震荡， 平台搜寻结果，短时间内充斥大量成人内容，影响正常资讯的可搜寻性。新唐人报道，就在张友侠和刘振立被调查的消息传出后，多名 X 用户反映，搜寻相关关键字的时候，画面很快被大量无关账号内容覆盖。就事件， X 产品负责人比尔在1月30号回应表示，平台确实发现搜寻结果被大规模干扰，目前仍然是很棘手的问题，不过团队正在加紧处理。他指出，这些信息的源头可以追溯到500万到1000万个账户，而且大部分是在平台加强新账号管理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了。类似这种洗版面的情况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根据美国科技媒体 PC Mac 报道，早在2022年底中共防疫政策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过非常相似的情况。当时有研究人员和多名记者发现，大量疑似机械人的账号集中在 Twitter 上出成人内容和博彩广告，这些账号刻意用无关信息洗版，直接将同反防疫政策抗议有关的搜寻结果冲淡，甚至顶到后面，令用户很难搜寻到真实的抗议动态。有报道指出，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些行动和中共官方有关，但比尔的推文暗示，这场垃圾信息行动规模庞大，亦是在北京默许下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 X 平台在中国长期被封锁，不过境内用户可以透过 VPN 登入或浏览未经审查的新闻。不过研究人员早就怀疑，中共政府利用假账号和机械人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外宣。近日，一只原本设计成少年的毛绒小马，因为一次生产失误变成哭念，意外在中国网络走红，被不少上班族当成情绪出口。据海外媒体报道，这只被网友称为哭泣的马的玩具，是在中国东部义乌一家名为快乐姐姐的工厂生产的。这款玩具原本的设计是一匹咧嘴大笑的小红马，但在缝制过程中，工人不小心将嘴巴缝了反方向，结果整个嘴念变成了哭念，鼻孔看起来就好像眼泪一样。没想到这个原本属于生产瑕疵的小失误，反而令这匹小马在网上很快走红，相关相片和影片很快在中国社交平台上传开。不少网友留言说，这个表情和自己上班的时候状态一模一样啊。义乌快乐姐姐玩具店老板张火清想翻起话，一开始发现做错了，他原本打算退回钱给顾客，但买家并没有退货。没几久之后，他发现这一匹哭念小马已经在网上被大量转发。张火清还说，网友经常讲笑表示，喊住的小马代表上班时的自己，笑住的小马代表着落班之后的自己。随着订单很快增加，张火清索性决定继续生产哭念版的小马。他透露，到一月中，工厂每日接到的订单已经超过15000单，为了赶工，工厂还临时增加了10条生产线。一位电子商务咨询公司的负责人在接受商业内幕采访时表示，好像这类商品和网络流行梗图正成为很多人表达压力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小红书等平台上消费和情绪表达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另据卫报报道，中国不少上班族到现在仍面临长期加班的问题。虽然996工作制在2021年已经被明确禁止，但现实中加班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对很多人来说，这匹看起来有些可怜的小马已经不只是一件玩具，而更似是目前中共国996工作制度下中国人疲累的缩影。 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